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集，还是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跟各位说明，止观的障难。上一集，我们讲到说，我们修行的时候，一定要千万特别小心，千万不要急功近利。那只要有一点点力量来的时候，只要心里面稍微有一点点把持不住，那天魔就会趁虚而入，千万不要太自信说，我修正这么好啊，天魔哪里有办法？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那么空隙的话天魔就会以种种的方式，让我们起贪，贪名、贪利、贪财等等这样形式闯进我们心中来的。那甚至于舍利弗跟目犍连，那曾经都还受到魔扰。那目犍连的神通，是这个十大弟子里面第一的，都还没有办法避免这样子的问题的。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必须要随时去谨慎、去注意、去小心提防的。那这个禅宗公案里面，这个也有一个典故，说天魔波旬一天到晚，跟在天启菩萨后面，想要找机会把他扑倒。当他打妄想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可以把他扑倒了。可是天魔波旬跟了他1000年，他都不起妄想，所以就没有办法扑倒他。可是，这位菩萨如此难得的正量，却被南拳普愿禅师说得一文不值。这是因为他只是光有定力，能住在这个离念临知的境界1000年而已，而不起语言文字妄想，没有明心般若智慧的见地。那经里面也有一个网明菩萨的公案。是在讲一个女人在佛座旁边，这个听法时打坐入定，那不再法意用心熏习，佛就借此女人弄出一个公案来教导大家。佛说：“文殊师利你叫她出定吧。”那文殊师利使尽了种种办法，仍然没办法叫他出定，因为他住在定中，一念不生，什么妄念都不升起。那文殊师利菩萨拿他没办法，就说：“奇怪的，我的智慧这么好，竟然没有办法让他出定。”佛说：“你以智慧是没有办法让他出定的，网明菩萨，你来请他出定吧。”那网明是什么意思呢？网明就是无名的意思啊。这位无名菩萨一来，就在他耳边一弹指，他就出定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念不生，只是定境，并没有断除烦恼。误以为定境就是无余涅槃，灭不了觉知心，所以网明菩萨只需使他心生烦恼，那无名一起。他就出定了，这种方式其实是最容易的。换句话说，想要预防这一些干扰，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反过来说的话，如果要预防被这些无明烦恼的干扰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得要去除无明。无明有一念无明，还有无始无明这两种。那一般人，最容易被趁虚而入的，其实就是一念无明。一念无明就是见惑，还有思惑。那从这个大圣来讲的话，那见惑思惑有涵盖的，见一处诸谛无明，还有欲界爱诸谛无明，还有色界爱诸谛无明，还有无色界爱诸谛无明。那一般众生，总是对于这个四处住地烦恼，也就是见惑跟思惑， 总是没有办法除掉的。那一念无明不除掉的时候，我所执着的缘故，就会使众生产生的贪名、贪利、贪眷属、贪钱财、贪境界，种种的贪都会出现。那只要有一丝一毫不断，魔就有机可乘。我见与我执不断，就会执着觉知心跟做主的心，就会被一念无明所遮障，不肯让自己灭失而出三界。那这个女人定见深厚，但是就是被网明菩萨简单的一弹指，只这么一点点的声音，就是她这个她的一念无明现起的，她就出定了。所以说，解脱智慧只能使人深入涅槃中，般若智慧则不会使人贪着五尘境界，不会使人对五尘境界产生好奇心而出定的。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以智慧却不能使那女人出定，网明菩萨深知一念无明的道理，所以很简单的就把它换出定了。可是啊，文殊菩萨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其实文殊师利菩萨早就知道了，也知道佛是想要使网明菩萨示现这个道理，所以就装迷糊的配合演出这个公案，装迷糊的演出这出戏码来教化众生。所以在智慧上面修行，特别是想要在大圣通教的解脱会的会解脱道上用功的人，借别教法门而悟得如来藏以后，凭着明心的见地转依心真如，转依如来藏的本来清净体性，转依的心真如的体性以后，用心真如的清净体性作为最究竟的皈依，依他的本来清净体性而住，就可以把起烦恼断除掉。一念无明的起烦恼断了，天魔亲自来了也拿你没办法了。这就是说，只要有一丝一毫起烦恼的现行不断，魔就有机可乘。然而天魔鬼神魔能单独破坏我们的道业吗？不行，都是内神通外鬼的。所以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心的境界所现，这些境界跟外面的境界相应的，都因为自己对五欲有一丝的喜乐，魔就有机可乘，就勾住修行者的。所以光靠魔自己其实没有办法破坏修行者的，所以自己断了贪着，魔就无可奈何的。也就是说，只要自己有一丝一毫的贪着不断，魔就有机会引诱破坏的。可是这些魔扰都是因为什么而有的呢？其实都是因为由于善根微薄、善根微少而来的。善根微少就会导致这个结果，所以应该探究为什么自己会善根微少。是因为没有努力护持正法呢，又喜欢表现自己修得很好的样子，常常对正法不如理的说东道西，就会使得自己善根微少。这类人不但没有虔诚的赞叹诸佛，心里面还打怀疑说，我看佛在人间大概也是像我一样吧，因为啊，他跟我一样还得要吃喝拉撒，因为他跟我一样 这个同样一个状况，这就是信心，这个信发心的阶段还没有完成，这正是善根为少的具体表现。也因为对于正法的修正没有真正的如实了知佛法修道的次第，就随意的妄加评论说佛法也不过就是明心与见性罢了，明心又见性了以后，佛道就完成了，就成佛了。有时又嫌说深妙的一切种子圣法，使得悟后应有的功德受用发不起来，那这个都是修行人所应该要注意的。其实明心只不过是大圣其诸位的这个位阶，那虽然明心是修行大圣修行佛菩提道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卡，也是大圣从内外门修六度万行进到内门修六度万行的最重要的分水岭，所以明心的功德是很殊胜的。但是因为它很殊胜，就是说明心以后甚至于见性以后就没有法可以修的。其实明心以后还有七住、八住、九住、十住，乃至于十行、十回向位必须得要圆满的。那十回向位完以后还得要进入到初地乃至于二地乃至于到十地，必须要进修地地的道种子，一直到成佛一切种子究竟圆满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福慧两足尊。那这些智慧都必须得要靠亲证如来藏以后悟后起修的，也就是说必须要亲证如来藏以后获得的亲证如来藏所获得的根本无分别智，也就是获得的总相智，那依着根本无分别智去修学后得无分别智，也就是去修学别相智，乃至于必须要地地的去进修地地的道种智。所以大圣的佛菩提道必须要经过三大二僧七劫，不断的寻修，不断的修学，等到福慧圆满的时候才是能够成就佛道的。那如果不懂这个道理的话，那最糟糕的状况就会变成无根的毁谤根本丧失。那如果这个根本丧失不只是实证悟的人，碰巧他又是具有种子的人的话，那他可就倒大霉了。那这些事情都会使学人的善根从证悟之后开始转少乃至转为的。那大圣起信论卷二里面又如是说，或硕称硕喜，或多悲多爱，或恒乐昏昧，或久不睡眠，或声音整齐，或性不清澈，或足起精进，即便修废，或勤多疑惑，不生信受。也就是说又有这几种状况，硕称硕喜，多悲多爱，恒乐昏昧，久不睡眠，声音整齐等等这些这个止观的障难。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明什么叫做硕称硕喜。硕称硕喜的意思就是说，有时魔会使人不断的发怒，不断的起嗔心，只要有一点点小事就会起嗔，如此不断的延续下去，就应该知道我可能着了嗔魔了，那时就得想办法把自己的嗔魔杀掉。嗔魔是五阴魔，是从自己的五阴变现而起的，这不可以怪罪于天魔，也不可以怪罪于鬼神魔。那硕称以后或者产生硕喜的现象，硕喜就是让你一次又一次 不停的欢喜，以喜心来障碍行者的道业。譬如禅三共修证悟的，本来就应该欢喜的，可是欢喜个三五天一两个月也就够了，如果悟后好几年的还在大欢喜中，别人问你究竟在欢喜什么，那自己也不知道。那又不是证得极喜地的境界而升起很深沉的大欢喜，那么究竟是在欢喜什么呢？其实极喜地的大欢喜，那个并不是像破参那么的欢喜，破参时的欢喜是意识心表面上的大欢喜，但极喜地的极喜是心中很深沉的欢喜，不行诸于外而永不断绝的，永不断绝的智慧上的自守的，那才是真正的极喜啊！真正的喜是坚固而不露痕迹的，是不形于色的。极喜地的喜是非常深沉的，可是这种喜是很久远的，累积几生几劫都会一直延续而不会断绝的，一直到十地佛地也都还是极喜的。可是那种喜在外表看不出来，瞧不见的，可是破参见到的证悟，这种欢喜是表现在外在的。如果悟后几年了都还在一次又一次的不断欢喜，就叫做硕喜。硕喜的情况继续不断的话，就会满足于现状的正境，就会障碍悟后进修的道业。那接着我们再来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多悲多爱。多悲多爱就是在说，有的人不管看见哪个众生轮回生死，就为他掉眼泪。那如果经常这样子的话，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大悲，这个是有问题的。如果刚见到，也就是说刚明心的时候，而看见众生不知出离生死，看见学佛人不知出离的法要，所以心生大悲心而多悲，那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刚见到以后，看到俗人成天持众生的尸体，心想这些人真是好可怜啊。还有看见学佛人被大师们误导了，还把真正究竟了义的正法说为邪法，还跟着别有用心的大师们把真正的大菩萨傍为大外道。有时候想起这些愚痴的造业众生，想起这些愚痴的造业众生来的时候，不禁会掉下眼泪。有时候又看见学佛人走错的路，一天到晚还在弘传一切法空的破法之见，还跟着破法者的邪见在毁谤如来藏妙法，那你心里想，这些人真的好可怜，而为他们而悲，这都是正常的悲心。但是时间慢慢的过去，一两个月、一年、两年过去的，应该已经渐渐的能够习惯于众生的贪着，习惯于学佛人的愚痴而被误导了。因为已经了知众生本来如是啊，所以才会被称为众生啊。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就不会被称为众生的。如果不是这样子，就应该被称为菩萨的啊。可是你如果一直都没有习惯下来， 幕后好几年了，还在为他们掉眼泪，那可能就有问题的。这就是马明菩萨所讲的祸多悲，也就是着了悲魔而障碍自己的道业的。这个悲魔其实也是五阴魔中的一种，与别人无关，因为多嗔或多悲全部都是自己五阴的清净相，都是属于自己的内相分。因为我们的七转世心跟我们所相应的这个心所有法所产生的种种的这些境界相，所以说这个悲魔是由五阴魔而来的，悲魔本身就是五阴魔的一种，所以不能去怪鬼神，也不能去怪天魔。那还有一种叫做多爱，什么是多爱呢？比如说爱子女爱父母，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太太，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都应该适可而止啊，不要爱得太过火的，爱得太过火就把子女保护成温室里的花朵，你一旦不在了，刮风下雨把他们刮死淋死了。对父母的爱其实也是一样的，对父母的爱护应该给他们一些适度的空间，不要以圣人的境界来要求他们，不要过度保护而让他们成为温室的花朵。如果太过于多爱，已经是超过关怀备至的程度的，那反而是害了他们。菩萨刚悟道而出来度人的时候，大多是多悲多爱的，但是后来认清楚众生本来如是，认清楚众生的因缘果报道理的，就不会滥慈悲的。菩萨心里面想，我不应该揠苗助长，否则一定会害得你，可是我一定会给你正确的以及应该有的参禅之见。太过于爱护，在因缘尚未成熟的时候就硬要帮助他们悟到如来藏，就变成是揠苗助长了。结果那些菩萨揠苗最后反而会死掉的。所以我们对众生不要太过于多悲或多爱，对于眷属的爱爱护得太过分的话，这都是不好的事情，也会造成这个止观的障难。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先跟各位说明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